主带领我们进入到路加福音第22章。
好，
这一章是记载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。所以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。那当然，如果我们有机会读过四福音，你也会注意到在路加的记载中啊，有很多的事例也都没有包括进来在这一章里面。譬如说很有名的一个事例啊，主为门徒们洗脚，也是在那一天发生的，但就没有记录在路加福音里啊，所以就需要有其他的福音书啊，来描绘出整个的过程，或者说完整的过程啊。譬如说门徒们也唱着诗往橄榄山去，在这一章也没有描绘到这件事啊。那无论如何，这个主耶稣啊，隔一天就被钉。那这一天呢、啊，就像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主啊，这个最后一天在地上跟门徒们相处的时间啊。那我想这样，今天早晨呢、啊，因为这一段太长了，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到经节啊，我们就选录了一些经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那我想我们把它分作四大段。第一段呢、啊，就是我们一同来看一个在基督徒中间最重要的实行。然后啊，我们就从其他三方面来看我们该有的学习啊，从门徒们中间来看，从主的祷告来看啊，就是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然后也从啊彼得的经历来看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也就从啊这四方面来读他的相关经文啊。所以请我们先读19到20节，就是要讲到在基督徒中间一个最重要的实行。好，请我们一同读好不好。又拿起饼来，
祝谢了，就掰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然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喜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
Amen。 好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回头再来交通。那请我们接下去读24到28，就是我们在门徒这一面的学习。好，请我们同声读。
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伟大？耶稣说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可这样。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；为首领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，如同服侍人的。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
接下去我们为了把彼得的同一个事例摆在一起，这样的我们或许更清楚，所以请我们先读42节，从主祷告上的学习。阿们。
我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
阿们。好，那请我们再读整个彼得的事例，就是31到34，加上末了54到62，请弟兄姊妹对读，因为这段长一点，请弟兄们先读。
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，
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，要兼顾你的弟兄。
你们，彼得说：“我啊，我就是同你下天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”
耶稣说：“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。”
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，就并近看他，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。
彼得却不承认，说女子我不认得他。
过了不多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看见他，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。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。
约过了一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
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这说话之间依旧叫了。
Amen。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一章开始记载啊，主耶稣被钉以前前一天所发生的事例。那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圣经，也可以请你打开，因为我们中间跳了很多的经文。那他一开头就说到啊，除酵节又叫逾越节近了。换句话讲，在主被钉的前一天，主在地上与门徒们啊共用了最后一次逾越节的晚餐。这也就是世界上很有名的一幅画，叫做《最后的晚餐》这幅画，就是根据这一个背景所描绘出来的。那当然在22章的开头说到除酵节又叫逾越节，那其实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过旧约，你就知道这两个是不同的节期。按理讲应该是逾越节在前，才有后面七天的除酵节，但是到了主耶稣这个时代啊，这个两个节期啊已经分不清楚了，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记载是这样子。那事实上它是连在一起的，但是是两个不同的节期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的意义。好了，所以主耶稣啊就打发门徒们要预备啊这个逾越节。那过程我们就不去细说了。那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呢、就说到一个在基督徒中间呢、最重要的实行就是擘饼。那擘饼啊，在主当初设立这一个聚集的时候，是在逾越节晚餐用完之后，所以在那一天呢、是有两个的用餐，一个就是正规的逾越节的用餐，另外一个就是用完餐之后啊，这就是接下去我们所读的经文了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这一个就是啊主耶稣所设立的擘饼的开始。所以前面是跟着门徒们一起用逾越节的晚餐。那或许在这里啊，很多朋友们，如果你知道一点圣经的故事，你会问，那出卖主的不是主门徒中的一个人名叫犹大吗？是的。这个那你或许也会问，主耶稣既然知道犹大会卖他，那为什么还选他做十二使徒之一呢？那我就盼望你要赶快信主啊。那你说不我不能信，我信了主也会卖主啊。不是啊，你要信了主以后那一天啊，你才有机会问主耶稣啊。这个问题没有人有答案。这真的，你知道那天他问主耶稣啊，主啊，你明明知道犹大要卖你，你怎么可能还设立他做十二使徒中的一个呢？他不是一般的门徒啊，他就是那十二使徒中的一个。当然还有一个也叫犹大，所以不要把这两个误会了。那个人呢，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叫达太，他也叫犹大。所以我们才为什么新约圣经中记录啊，要出卖耶稣的犹大，或者说加利利人犹大。要特别标明出啊这个犹大跟那个犹大的不同。但无论如何，主都知道犹大要卖他。所以啊，在约翰福音的记载中就说到，当他们用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啊，主就沾了饼给犹大，犹大吃了那个饼之后啊，就离开了。这个在路加都没有描绘到这一段。我为什么要提一下这一段呢？因为或许你里面会有一个争议，那到底犹大在不在主所设立的这一个擘饼聚会中呢？很多圣经的学者解释是不在的，不在的根据就在约翰福音。所以而后我们有机会读到约翰福音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把它串起来了。原来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们是一起用的， 那等到主耶稣要设立这一个新的宴席开始的时候，犹大已经不在其中了。这个也非常合乎真理的描绘，因为他的确不能有份于主的身体和主的血。所以主在这里就设立一个新晚餐的开始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最大的记号。对不起，我个人认为，因为读经不信主的人也可以读经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读经并不能分别出啊，你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。那你说传福音呢，或许可以，因为有时候这个人就愿意为主啊，发热心嘛，所以即使他没有真实的信主，他或许也会传福音。但是有一个聚集是只有真正得罪主认识主的人才能有份的，就是伯明聚会。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。好，主耶稣怎么说？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得，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虽然我们叫擘饼聚会，擘饼聚会啊，但其实在擘饼聚会中啊还含杯。虽然我们没有用这个词，但是擘饼聚会中我们不仅有擘饼，我们还有杯。那为什么还有杯呢？因为主耶稣也说了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设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信主的人啊，在他们聚集中有一个最大的记号，就叫做擘饼聚会。这一个聚集啊，就说明了主的身体是为我们裂开的，主的血是为我们流出的，也就说明了主的救恩对我们是何等的真实。然后主耶稣就会讲一句话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很特别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所有在你的这个历史的记载中啊，有没有一个人的纪念是这样子的纪念法，是要吃擘开的饼，是要喝所流出的血。好，那主说了，这个擘开的饼就是我的身体，然后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很特别啊，好，怎么会有这么一种纪念法，吓都吓死人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坐在那个晚餐中，你会不会吓都吓死？这很特别啊。好，但是主就这么吩咐了，所以他们也就这么实行了，所以我才说有一个实行吗？好，这就是在我们中间呢最明显的一个记号，说明我们这一班人是属主的人。好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呢蒙恩的地方啊。那为什么主要这么说呢？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呢？因为救主这一面，主自己知道，我隔天就要被钉受死了。所以他若不设立这么一个实行啊，就没有机会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要紧接着逾越节的晚餐，就有一个新晚餐的开始。好，那这个晚餐的开始就说明，任何一个属主的人都是从主的救恩开始的。主的救恩怎么开始呢？就是吃这个擘开的饼，就是喝这个流出的血。英文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You are what you eat. 你的所事就是你的吃。你看这句话用到属灵上就太大意了。你怎么能够真实的得着主呢？ You eat. You are what you eat. 你看好不好？你要得着主啊，不要外面再来寻找。你要真实的认识主啊，不要在外面研究。你要吃这个擘开的饼，你要喝他所流出的血，这就叫做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的纪念主不是膜拜主，我们的纪念主啊，不是啊空洞的回响，我们的纪念主就是来吃喝主，就是有份于主。每一次的吃喝是什么？就是有份于。这就是英文为什么会有那一句话。好，你的所事就是你的吃，因为你的吃啊，就有份于你所吃的，就成为你的所事。好了，那或许我们会想，主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其实如果救主的工作和救主的所事，他是不需要人纪念的，因为他本来就在永远里。好， 虽然主经过这一个捉拿钉死的过程，但他还是复活的、啊、所以啊，旧的主所完成的和旧的主的琐事，他不需要人纪念。这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新晚餐的设立是在逾越节之后、啊、所以尼丁就说了，这一个虽然主的说啊，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，那我当时指的主说的，但你知道实际上是为了谁吗？是为着我们的、哦、很有意思。虽然主说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，但事实上、啊、是为了一再的提醒我们，我们是被主救赎的一般人。因为太特殊了，我们什么都不容易忘，我们主的救恩忘得最快、啊、你对不起啊、哦、哎呀，那你朋友们就说还好我还没得救啊。不不不不，我要劝你要赶快得救，但不要怕，这是每一个人基督徒都告诉你的、哦、包括我自己在内，虽然我们都得救了，但是我们是最忘恩的一般人、啊、这就是为什么要波饼啊，波饼就提醒你不要忘了你是被救赎回来的一般人啊、哦、哎呀，很特别，基督徒真的很特别，别人都不容易忘了、啊，谁给你白眼啊，谁对不起你啊，哎呀我今天聚会没有人招待我啊，哎呀我今天爱宴什么也没拿到，最想吃的都没拿到，都忘不了。哎呀，很特别啊，主对我们的大爱啊，主对我们剥开的身体，主对我们流出的血，我们好像啊不晓得怎么搞的，一下子啊这些都变得没有意义了。所以上一周我们集中波饼聚会啊，哎呀我非常感谢主，我觉得那首诗歌我们唱得太好了，唯愿赞美的好啊，虽然我们表达的不完全，但是我们总有一个心告诉主啊，唯愿赞美的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波饼聚会虽然主是这么说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，但事实上就是为着你我的。为什么为着你我呢？要不断的提醒我们，我们是被主救赎的一般人。所以当我们来到波饼聚会中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握机会，我们要把握机会好好的来赞美主，这是主最配得我们纪念的一个时刻，也同时被提醒，主啊，就是因着你这样极大的救恩，我们才有可能坐在这里，我们才有可能被称为我们是得救的一般人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讲到逾越节呢？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接在逾越节之后，你知道我们不太去细说这个过程，逾越节就是提醒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是被耶和华神救赎脱离埃及的那一个日子。好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对着今天我们来说，就每一次的波饼聚会提醒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被拯救离开世界的一般人。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？坐在波饼聚会中啊，特别觉得清爽，觉得世界的霸占啊，世界的诱惑啊，世界的权势啊，好像就不再那么有啊。有没有这样经历过？好，不是说那个聚会啊，当你一摸着真实的摸着主，哎呀你就觉得世界就没有那么可爱了。世界真的很可爱啊。我也不否认世界当然很可爱。对不对？对不起，说世界不可爱的是你还没经过世界。你只要经过世界，你都要承认世界太可爱了。谁可以经得起啊 Thanksgiving 隔天的大 sale？ 我都想不懂啊，那天晚上不睡觉啊，好，听说有的还搭帐篷啊。
对
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那天不是最好补充睡眠的时候吗？打破头啊，就为了省，我也不晓得真的有没有省到，我这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是 Thanksgiving 是礼拜四，对，隔天是 Friday 嘛，哈，然后礼拜六赶快又排队去退货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辛辛苦苦排队买到了，然后隔天呐、啊，又排好长的队去退货，所以一过礼拜四啊，我就特意跑到 Coats 去看，我去了，我就真实告诉你，我去了11点。我去了11点，我不是凌晨2点去的，我没有，我11点去了。我一进去啊，我看那算账的钱啊，我就走了。 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人呢、啊、但是你很奇特哦，那每一个在那排队算账的都津津自喜啊，就很炫耀，你看我拿到的东西怎么怎么样，你懂我意思、啊、我一看啊，连他算账的尾端在哪里我都看不出来，我就走了。哎呀，世界真可爱、啊、真的，只有摸到主爱，只有坐在波饼聚会中，当我们回想主啊，你是这样的来救赎我们，才有可能叫我们对世界的味道、感觉、霸占脱离。感谢主，所以这是两面啊，一面提醒我们，我们是被主救赎；一面提醒我们，他是在逾越节之后才设立的这个新的宴席，就告诉我们，只有借着主的救赎，才有可能叫我们脱离世界的吸引、世界的霸占和世界的诱惑。好，所以当这样的事情啊，就设立了这一个新的实行。所以盼望在我们这一帮爱主、被主救赎的人身上，我们同样的重视保爱这样的聚集。好，每一次当主还在怜悯中给我们有这样聚集的时候啊，我们里面都愿意告诉主，主啊，我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你。那当这样的一个实行设立之后啊，接下去我们就讲到三面的学习。好，第一面就是从门徒们中间的过程来学，很特别、啊、主耶稣不才刚刚他们跟他们一同用完这个逾越节的晚餐，同时也设立了一个新的晚餐，就是薄饼。好，你看啊，接下去门徒们中间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叫我们都不可思议啊！门徒们发生什么事？就争论谁为大？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？好、哦，主耶稣不才刚刚说吗？这是我裂开的身体，好、哦，这是我要流出的血，不是这个这两个不就已经说明了我马上就要受死了吗？你看看门徒们的反应，其实如果按照路加的记载，这不是第一次争论谁伟大，上次我们在这里已经说过了，在路加第九章就已经发生过一次了，所以主耶稣才把一个小孩叫来吗、啊、可是这我也不懂、啊、那如果按照原文的记载，这争论谁伟大，这个大是最高级、啊、英文有这个比较级和最高级嘛，叫做 greatest，就换句话讲，他们都认为他们很大，但是还要争出一个谁最大。如果你要这么翻的话，这更达意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就譬如说，有一个门徒说我很会读经，有一个门徒说我就很会传福音，那另外一个门徒就说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，就懂不懂？就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那个大，那现在就是要看谁最大。对不起，你是这样读我才有意思嘛？不然他们争什么呢？那懂不懂？没有的就不敢讲话嘛，你懂我意思？你是像我做他们从，我一定不敢讲，我什么都没有，那我还争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所以门徒为什么会这么争论，你就知道谁都有一份。那现在就是谁的最大？哎呀，很特别，弟兄姊妹，最叫我们从主的救恩中离开的，就是争论谁伟大，很特别。不是才刚刚得着主的救恩吗？不是才刚刚被提醒他们是被救赎的一般人吗？那怎么马上门，按照原文说应该也说门徒也起了争论，有一个也。好，我们这和合本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，恢复版把它加进去了，你就知道这个事在他们中间呢、啊、一直持续的事。好，这不是一个突发的，这个在他们里面就很久了，所以叫做也起了争论。那就提醒我们呢，最叫我们从主的救恩中离开的，最叫我们忘记我们是被救赎的，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好争论伟大的心。那好像主在这时候啊，也没有什么太严厉的责备，主就说了一个比喻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主就说什么，你们里头伟大的都要像年幼的，为首领的都要像那服侍人的。然后接下去就说了，是谁伟大呢？是坐席的还是服侍人的呢？那主就说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。好，所以啊， 主就用他自己做了一个最好的例子。不是你有没有那一份的问题，是你显出的问题。好，所以啊，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。那个倒要像，就是你显出的是什么。所以啊，你不要把它误会了啊，好了啊，那太好了，哎呀，教会中就没有等次了。不是，完全不是那个意思。教会中有没有等次？有等次。但教会中那个等次的显出，不是我们天然所想象的观念。所以主从来没有说教会中没有伟大的，主也从来没有说教会中没有为首领的，不是的。他是说伟大的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所以有没有伟大的？有啊。对不对？有没有为首领的？有啊。只是他的显出不是门徒们在那里争论的想要达到的显出。然后他就用他自己做了一个最好的比喻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教会生活最甜美的地方就是满了许多服侍人的啊。哈利路亚，求主给我们有恩典，求主给我们一个健康属灵的心智。主啊，叫我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。我能不能成为伟大，我能不能成为首领，这不在乎我。如果主有一天蒙主的怜悯有这样的显出，但在你这样的显出还是好像服侍人，你就不会有一个显出啊像伟大的，你就不会有一个显出啊像做首领的，在我们这样的显出却像满有许多服侍人的。哇，你看这样的教会生活多甜美啊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啊，求主给我们一个最正确的属灵的心智，好，给我们一个最正确的属灵的健康生活。好了，这是从门徒们的学习。好，然后讲完之后啊，接下去31节啊，主就特别针对一个门徒讲了一段话。好，当然这个门徒是我们都饱爱的，好，就是我们可爱的彼得弟兄，好，西门也就是彼得。主就说了特别好，主就针对他，好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，好像塞麦子一样。那个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呢、啊，更准确的翻译就是撒旦要求得着你们。要求就比想要强烈多了，事实上就是 demand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它翻作要求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哎呀，很特别啊，主才刚刚讲完这个为大为首领一个健康的情形啊，就特别对西门讲了这段话。好，说撒旦啊要求得着你们，哇，不得了。好像什么呢？撒旦怎么要求得着门徒呢？好像啊塞麦子一样，好塞，好塞你们啊，好像塞麦子一样。如果我们还记得主在前面呢、啊、在路加第三章啊，主是用簸箕，有没有，主是用簸箕啊来收麦子放到仓谷里。那主为什么用簸箕收麦子呢？要分出麦子跟糠皮。所以啊，就有这个先圣的解经学家说啊，主耶稣的筛是把麦子留下来好放在仓里，把糠皮啊就筛出去。事实上筛选也就是这个目的嘛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都看过筛子。好，那你看啊，撒旦的筛呢是要把麦子塞出去，把糠皮留下来。这就是在这里的意思啊。因为不是撒旦吗？好，要求得着你们吗？那撒旦怎么得着你们呢？就是把麦子塞出去，他就得着你了。主耶稣是把麦子用簸箕收起来放到仓里。那撒旦来得着我们的时候呢，是啊，把麦子塞出去，把糠皮留下来。那好了，所以啊，主耶稣就在这里开始提醒门徒们了。我，你们虽然跟从我有3年半的时间，好，但是你知道撒旦呢、啊、一直要求要得着你们。主在这里就开始跟他们说白了，就把话说得很明了。好， 那撒旦怎么来得着你们呢？就要把麦子给塞出去。好，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基督徒成长的一生中，主都许可撒旦来塞我们，就是这里的意思。因为这是撒旦的要求。好，如果我们读过约伯记，就好像啊约伯记的经历一样。好，不是撒旦就告诉主吗？对不对？这个有一个义人，好，主说那没有问题，你可以做。好，那个做就是塞啊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基督徒的一生啊多彩多姿，基督徒的一生罗曼蒂克，因为就是有撒旦的塞啊。基督徒绝对没有在温室里成长。我们的盼望都是，哎呀，我一旦信了主啊，我就进了温室了。恒温、恒光、恒水分。你看多好，就我们的成长啊就变温室宝宝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把我们放在温室里。主耶稣从来没把我们放在温室里。但主耶稣告诉你啊，撒旦要求要得着你，而且他还来塞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发生在我们人生中所有各面的经历都是撒旦，对不起，都是神许可撒旦来塞我。但是不要怕，主耶稣并没说到这里停 就把他对话结束了。如果主耶稣说这里把对话结束，哇，那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主啊，我们真经不起撒旦的塞啊，对不对？而且速度力量都不一致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过？好，刚开始都很温柔啊，好，哇，后来那力量就越来越大，大了我们都赶快告诉主，主啊，受不了了。主说，当你告诉主受不了的时候，主就说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你们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一喊受不了了，主就会告诉你啊，我已经为你祈求啊，你还没有喊的时候我已经为你祈求啊，哈利路亚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所以啊，会不会失败？我会失败啊。会不会软弱？会软弱。会不会偷溜？我常常偷溜啊，但是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主从来没有说你要刚强站立，没有。主祈求的目的是叫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。目的呢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哇，这段话太宝贵了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弟兄姊妹，最健康基督徒的成长是满了软弱的，是满了跌倒的，是满了失败的，是满了偷溜的，但是不至于失了信心。所以重要的不是你外在的显出是什么，重要的是你里面对主的信。所以主才，因为你有了信，你就有回头的可能，你有了信，你就有回头的一天，而且你那个回头叫坚固你的弟兄。哇，你看这段话好不好啊？换句话讲，你所有的软弱、跌倒、失败都在主的许可里啊。为什么主要这么许可呢？就叫你回头啊。为什么要你回头呢？来坚固你的弟兄啊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能够帮助人一点是我们的回头啊。你对人真实的帮助不是你的刚强。你有没有发现过，你真实给人的帮助啊，是你在什么时候在的软弱中，你经过的偷溜，你经过的跌倒，但你能够回头，因着主的怜悯我回头，那个带给人真实的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。就是主这里所说的，你回头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，不叫我们失去信心。我们要主保守我们的，不是我不软弱，不是我不跌倒，不是我不偷溜啊，这个都会发生的，而且一直在发生。等一下我们就讲到发生在彼得身上。所以啊，当主跟彼得对话讲完这段话之后啊，哎呀，我们可爱的彼得啊，哇，那天真刚强啊。你看，我们读一读嘛，你看他刚不刚强。 他就告诉我，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也是甘心。好，当然主耶稣马上就浇了一盆零下200度 C 的水。 Amen。 其实最冷的是 liquid nitrogen， 是不是李安？好，零下287吧度 C 啊，273度 C 是吧？好，对，主耶稣就浇了彼得这个义泰安。好，就告诉他说，今日还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哇，这主耶稣这冷水浇的真冷啊！但我不晓得彼得懂不懂。好，圣经就没有记载，但主耶稣是把冷水浇下去了。你看彼得的回答，当主耶稣描绘出这一段之后啊，撒旦要来筛你啊，而且筛一直告诉你，你会软弱的，但是不要怕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，然后你要回头，再回头就告诉你，你会软弱，对不对？否则那为什么有回头的可能呢？啊，然后回头以后呢，要用这样的经历来坚固你的弟兄。那在彼得的领会中啊，哎呀，那不是我，那都是其他11个人的事，那怎么会是我呢？彼得的答复就是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啊。英文圣经讲得更痛快啊， I'm ready， 其实英文就这么讲啊，I'm ready to go with you。 哇，你看这个答案啊，我准备好了，你要下监我准备好了，你要受死我准备好了。这就是英文的圣经的描绘啊， I'm ready to go with you。 你看比这甘心痛快多了，这甘心的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啊。他跟最高的主 I'm ready。 哇，你看 ready 什么 to go with you， 你要受死 I'm ready，你要下监，那我更 ready。 这主马上就教他好273度的温度的水啊。他说啊，不不不不不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今日好，就今天晚上啊，鸡还没有叫啊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最健康的基督徒的成长就应该像这样。我们有没有豪迈跟随主？当然会嘛。在你啊最被主摸索的时候，在你觉得哎呀主最可爱的时候，你不常告诉主吗？主，我把一切都给你了，对不对？这我们都会嘛，都这样嘛。主啊，我一生都归给你了。好，一个 job offer 来就没有了，还不要说两个，他一个 job offer 电话打来啊，你就已经把主卖了。在哪里？阿拉斯加。主跟我常常讲这个吗？喂鲸鱼钓鱼、哦、其实我很喜欢去啊，我就不敢告诉主丢而已，我就很想去阿拉斯加、啊、我跟你讲过我的个性嘛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游山玩水，其实、哦、过种田园的生活，哎呀看起来不像、哦、我是最喜欢的在阿拉斯加骑的摩托车，你看哎呀那真是好，无论如何我们还要学习，好，我们还要学习顺从主。但弟兄姊妹，豪迈的跟随主是一点错都没有，但是也不要太相信。主在这里就提醒彼得，也不要太相信。但你说主有没有 honor 那个？主当然 honor。 当彼得这样告诉主 I'm ready to go with you， 主当然 honor， 但是主也要同时很真实的告诉他，你不会的。是啊，那否则主就等于欺骗他一样，主就在当时就提醒他，你不会的，但你的心智我非常的明白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还会把彼得整个的经历说完。好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所以一面是在门徒那一面我们该有的学习，好，一面是彼得这个起头经历的学习，好，那中间就穿插了在主身上祷告的学习，这就是主很有名的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。好，整个的过程我们不去叙说，我们只用其中的一句话来说明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该学什么。好，就是42节。好，他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好，我为什么会用这一节啊，是我读到尼丁的一段讲话给我很大的开启。以前我总把这个杯啊跟后面这个旨意啊 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不晓得你们，因为这句话是我们常常读到的一句话，也算耳熟能详的一句话。好，在我们的感觉中啊，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我们的感觉，这个杯和旨意啊，应该就是等号。尼弟兄说不，杯是杯，旨意是旨意。好，很有意思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主的祷告中啊，杯是可以撤去的，但是旨意是要成就的。旨意没有办法撤去，杯换句话讲是可以拿起的，也是可以放下的。那旨意呢，是一定要成就的。那到底是什么是杯呢？杯就是跟神旨意有关的事物，就叫做杯。好，懂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杯不是神的旨意，杯是达到神旨意的一个事物，所以我们才说与神旨意有关的一个事物。那你说在这里杯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刻克西马园的祷告的杯，就是主的十字架，没有问题。所以换句话讲啊，主耶稣的定死不是为着主耶稣的定死而已，就主的定死不是为着定死，主的定死是为着成就神的旨意。啊，哇！我一读到这段话，我里面整个人震惊啊，跟我以往的领会，跟我多年的这种揣摩，哎呀，完全得到开启。主啊，谢谢你啊，把这样的弟兄摆在我们中间，用这样的话来开启我们。所以尼弟兄说，杯的地位是赐于神的旨意。他说，但是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中，我们最大的属灵危机就是紧握杯不放，而把它当作神的旨意。因为它是神旨意的一个凭借，它是神旨意的一个代表，但它不是神的旨意。那可惜在神儿女们中间最大属灵的危机就是，我们把当我们一领会这是杯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紧握不放，而不去问，哎呀，神的旨意成就了。他说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啊，应该是对杯啊是松手的。换句话讲，主要借着这个杯来成就神旨意的时候，我们顺服；当主不用这个杯来成就他旨意的时候，我们也阿们。我们对杯不是一个紧握不放的，但我们对神的旨意是要成就的一般人。我想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的不同了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主在这里可以这样的祷告，杯是可以挪去的，但神的旨意是要成就的。所以尼登就提醒我们了，在跟随主的路上，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态度，不要对很多的事情这么有把握，要常常的去祷告，主啊，你现今的旨意是什么，而不是凭借就是这样的，这叫太有把握。尼登就提醒我们，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呢，我们要很柔软，主啊，如果这杯是为着你的旨意，那我愿意顺服这杯，这是 主在这里的心境嘛。如果这杯是违背你的旨意，求你就把这杯挪去，但我们最大的目的是要成就神的旨意。好，所以感谢主，在主这里的祷告中啊，主啊，给我们一个深的学习。好，在我们学习一生跟随主的路上，神的旨意永远高过杯，杯不过是成就神旨意的一个凭借。愿我们对杯的态度是柔软的，愿我们对杯的态度是松手的。好，感谢主，好叫主的旨意得着成就。好，阿们。所以这样的这是在主祷告这一面我们的学习。好，感谢主。然后接下去啊，就到了四本福音书中啊都记载的一段，好，就是彼得主对彼得的预言之后啊，怎么来应验主的否认主啊，彼得的否认主，对不起。好，那你就知道嘛，当主克西马尼园祷告完之后，这个犹大就带着捉拿的人啊就来到主那里了。好，当然中间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，对不对？因为主去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啊，是带着约翰、彼得和雅各去的。 那他们一看呢、哇，捉拿主耶稣的人就来了，啊，又带着刀刀，带着棍呢，来捉拿主耶稣了。那我们可爱的彼得弟兄啊，他不是说 I'm ready to go with you 吗？啊，马上就抽出刀来啊，就削了一个祭司的右耳朵。啊，他就 ready to go 嘛，啊，所以他当都准备好了。啊，那然后就发生了主耶稣在地上啊行神迹的最后一次。就是把耳朵又贴回去了。哎，这主耶稣最后一次行神迹了，是不是？主耶稣不是又把耳朵贴回去了，就医好了那个大祭司的耳朵。好，这中间发生的事，然后主耶稣啊就被捉拿了嘛，好，就被带到大祭司的宅里。那接下去就是记载的这段话了。好，那当然。历世历代以来啊，对这段话都有很多的发表，啊，那我想我们还是从事实来看，啊，会更帮助我们。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怎么会有这三个人来问彼得？我不晓得你读过这段经文之后，好像这三个人老找彼得的麻烦一样，你懂不懂？坐在祭司宅里又不是只有彼得一个人，一伙人嘛，在那边取暖嘛。那怎么这个人就老挑彼得的麻烦呢？一个还不够，哦，第二个又来了，过了不多几时，啊，第三个是隔了一小时，哦，然后那个人第三个就更厉害了，59节怎么说？直的说啊，哎呀，这很，是不是59节这么说？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啊，按理讲他们三个人是没有先后次序关系的。那他怎么知道这个彼得已经被讲过两次了？所以才叫极力的说嘛。就换掉了前面两个说的都还不够力啊。我来。他怎么知道前面两个说了什么？还是他们三个是串通好的？我都不知道。那天我们都会见到彼得啊。弟兄姊妹，那天我们见到彼得啊，真是要谢谢他。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么感觉啊。好，你看哈，主耶稣就被带到大祭司的宅里，我们刚刚快的讲了，然后彼得远远的跟着他。这到底有多远呢？其实不应该很远。好，我不知道路加为什么记载，可能要描绘当时的记录。为什么我说不会很远呢？的根据就在于61节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。换句话讲，是在两双眼睛可以看得到的距离里，那应该不会太远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。那我请问你，彼得有没有看主？彼得一定也看主，否则彼得怎么会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呢？你就懂我的意思了。好，所以不应该太远，是不是？好，逻辑嘛。好，这是第一。那第二，那我就问你，其他的十一个人到哪里去了？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，好，这个牧羊人被击打的时候啊，其他人就失散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彼得了不起啊，彼得至少还远远的跟着。那我就问，其他十一个人到哪里去了呢？当然你也可以 argue 说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我就简单的问嘛。当主耶稣被捉拿的那一刻，请问十一个使徒在哪里？好，我也没有答案，但我只要做个对比给你看。好，然后就开始了这些的对话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女子问他啊，使女问他，好，这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彼得却不承认说。女子，我不认得她，啊，所以啊，彼得的承认不仅对不起，彼得的不承认不仅是心理，还更是公开的，因为他是用说的，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，哎呀，我否认主都心理的，彼得在这里的否认主是公开的说出来的，啊，好了，那我请问你，如果彼得这时候就开溜了，按理讲会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第一个人已经问他了，这个就跟他同一伙的是一个使女，好， 他就否认了嘛，他说我不是。假如你是彼得，你会不会马上就离开那里？会不会？我们要合情合理讲，因为这个问就已经提醒你了嘛。对不起，这个使女的问是不是就已经提醒彼得了？假如我是彼得，我马上就离开那伙了。你想想，如果彼得在那时候离开了，哇，那不得了，那不得了，就是彼得后面一生所有属灵的经历就没有了。彼得了不起啊，一问还问不走他。我是讲真实的话，你我如果这个使女来问，你是不是帽子一戴衣服穿就走了？我不是。你有勇气说到那里吗？我请问你，你有没有？当已经有人指出你是跟他同一伙的，你已经否认了你不是，你还有勇气坐在那里吗？我要告诉我没有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啊，我一定会马上就离开了。彼得真了不起啊，所以我绝对信啊，他前面告诉主 I'm ready to go with you 是有他的意义的。虽然有人指出我是跟他同一伙的，但我已经告诉主了I'm ready to go with you。 他最后有没有做到那是一回事，但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。好，所以一个指证还不够，又来了第二个，另一个人又来了。好，指出同样的情形，是不是？好，你也是他们同一党的，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，还不走啊。好，第一次不走，第二次该走了吧，第二次也没有走，很特别，是什么东西吸引他留在那里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对不起，我的属灵上不应该说了不起，但是我实在一下没有好的发表啊。但你就懂我的心境了。讲，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，你是彼得，你坐在那里取火，当第二个人这样来指出你的时候，我拔腿就跑啊。我怎么可能坐得住嘛？然后过了一小时啊，哇，这个是很久了。就第三个人，那这个人就很厉害了，极力的说：“你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”好，那所以按理讲，他们说话应该有一种的口音啊，告诉他说：“这个，告诉他说什么？就说你这个人，我不是。”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他们加利利人的口音啊，所以不仅他的长相是彼得，他的口音也说出你是跟他们同一伙的，所以他才叫极力的说嘛。当然彼得就再一次否认了，然后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。当然那这个就印证了主在前面对彼得的提醒，对不对？也鸡叫之间三次否认我。然后61节，主转过身来就看彼得，哇，这个太感人了。你要想看主在此时此刻是什么？主是被捉拿的，主不是自由之身了，主已经被捉拿了，主还念到这位可爱的门徒。假如你是主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一定给彼得一个英文叫做 dirty look， 会不会？英文是不是叫 dirty look？ 我告诉你吧，你看，叫我一定会这样吗？我合情合理嘛，我就告诉你了嘛。你看啊，这个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哇，这个看不得了。第一，即使他在被捉拿的过程中，他都还能够念到这位软弱的门徒。是的，他已经预言告诉彼得，你会三次否认我。但他并没有因着彼得这样子经过三次的否认，他也否认彼得，没有。他看着彼得就提醒彼得说，彼得，我还在这里。你虽然否认我的看就告诉你，我还在这里。好， 我的看就说明了我对你的爱没有改变，我的看就说明了我对你的救恩没有改变，我的看就说明了我对你的提醒，你要回头之后兼顾你的弟兄。好，然后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就是前面所讲的，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然后62节他就出去痛哭。彼得的这一次的哭不得了，他这一次的哭啊，就把他以往所有对主的认识，他所跟随的这位主，他所爱的这位主，所有主对他的对话都实化在他身上。这一场的哭不得了，当然这一场的哭要经过三次的否认，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，如果彼得在第一次就离开了，他就没有这个经历了。如果他第一次就离开，主就没有机会回头看他。主的回头看是在他三次否认之后才有的。那这一看，彼得就想起了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他就出去痛哭，这个痛哭不得了。那你不是说主复活之后彼得还软弱了吗？是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一个痛哭就奠定了他所有在行传记载所产生属灵的情形。他一站起来为主做见证，3000人5000人得救，外邦人福音的门开，是借了他开始的。我绝对信，这是我个人认为啊，都跟这一次的哭有极大的关系。他这个出去哭啊，他就想起了，哎呀，我告诉主的 I'm ready to go with you 都是骗主的。你就懂，你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他的哭就把这一切所有的3年半他对主的认识，哎呀，我所爱的，我所有答应过他的，我所有在跟门徒们中间真实伟大的，全部都回来了。为什么主要提醒啊？伟大的就要像服侍人，这些话全部都回来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有机会读啊，在约翰福音这个主耶稣为他们洗脚的时候啊，彼得也很可爱。主只告诉他们要洗脚，主一听就哎呀太好了，那我连头和手都给你洗好了。对不起，我信这些话都回来，他就懂什么叫做主为门徒们洗脚。这一个痛哭不得了，这一个痛哭就把整个彼得的属灵啊就给转了。以往都是外面的，以往都是血气的，以往都是义气的，现在就开始真实属灵的跟随。他就真实的认识了自己，哎呀，我不过就只有这样而已，但是主对我的爱没有改变过，因为他回头看他。主对我的呼召没有改变过，主对我的拣选没有改变过，主是依然这样来看着我，所以他会能够出去痛哭啊。弟兄姊妹，跟随主就是这么罗曼蒂克啊！跟随主不是我们所想象的，永远不失败了，永远不跌倒了，没有啊！这就叫做真实的跟随主啊！有痛哭的经历。弟兄姊妹，我盼望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过程中啊，我们都有一次向着主的痛哭，主啊！原来我告诉你的我爱你，原来我告诉你的我把一切都给你都是骗你的。等到一个环境一来，不都把我暴露了吗？一个软弱一来，不把我都显明了吗？感谢主啊，但是你没有改变啊。哈利路亚，主一样看我们啊。这就是我们救恩的把握，主的救恩没有因着我们属灵的光景有改变。所以感谢主，我觉得这一章啊很宝贵，好，给我们一个基督徒最甜美的实行，也给我们三方面的学习。好，那末了我想交换一点呢、啊，这个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啊，啊，或者说在我们过一个健康教会生活中，我里面感觉的话，好，跟我前面所讲的都有一些关联，就是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中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属灵的经历啊都是有周期的，如果这是中线的话哈，就是这个周期一直走，这个这样叫一个周期哈，像另外一个周期， 那这个叫峰顶，这叫峰底谷，就是我们经历主，我们不是，我刚刚不讲，不是在温室里，我们经历主最真实的体会就是这样，就是你有啊，告诉主 I'm ready to go with you 的时候，你也有出去痛哭的时候。我为什么提这个呢？我们最为难的时候来过教会生活就是啊，当我在这里的时候，看任何人都在这里，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当我在这里的时候啊，总觉得没有人看我在这里，要很小心啊，弟兄姊妹。当你在这里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主的怜悯。好，我们有这样高的感觉，我们有峰顶的感觉，但不要忘了，马上你就会到谷底，真的，可能还没走出会所的门口啊。有没有这样经历过？哇，在聚会中这样的摸着，这样的得着，不晓得什么原因，真是不晓得。可能就翟一成那样看我一眼，哎呀，我这天全报销了。其实我也没怎么样，人很特别，但你要特别提醒，撒旦要求得着你，这是在主的主宰里许可的，好像筛子来筛麦子一样。所以，当我们来过教会生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。求主给我们一个最持平的眼光和感觉，不看我们自己永远在这里，也不看我周遭的弟兄姊妹感觉上，永远在这里。求主给我们一个最持平的眼光，对自己是持平，对我周围的弟兄姊妹更是持平的。所以当我们来服侍他们，我就愿意做一个服侍人的人，我就不是一个伟大的，我也不是一个伟首领的。感谢主，求主啊，把这样的健康的教会生活赐给在克利夫兰的教会，在我们中间都满了服侍人的人。 Amen。